兄姐妹早。一直呢跟大家看这个雅各书，现在来到第四章了啊。上一次呢就是最后一章第五章。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当然这个主人翁不是他们两个，我只是找一个有一个老太太跟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照片哈。曾经呢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在世界纪录大全里面呢有一个奶奶呢活到123岁。她呢在1997年的时候过世。这个奶奶呢就在这个90岁的时候呢，她的邻居跟她打个赌，跟她签了一个契约。就是说呢从这个月开始，我每个月呢给这个奶奶2500块的生活费。那条件呢就是这个奶奶呢过世之后呢，她所住的房子呢就要留给她。这个邻居呢当时候是47岁，她算好了，这个奶奶呢90岁嘛，她最多给几年的钱，当她死了之后呢她就可以得到这一个房子了，一年只需要30000块。就算呢她10年啊100岁也只是30万块，现在的楼房怎么贵，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很划算的这样。所以呢他们就签了这个契约。但是呢这个奶奶却不死，过了10年100岁了，这个奶奶健康的不得了哈，到了20年110岁她也不死哦，过了30年她120岁还是不死。但是这个邻居呢等了30年，从47岁到77岁，她就是因为患病死了，先死了。这个奶奶呢在她死了之后的3年才过世。另外呢又有一个刚刚的新的事情，就是我的姐姐呢告诉我了，她以前的公司的一个27岁的男同事，他在交通意外死了，留下呢就是太太还有2岁的儿子，还有一个还在肚子里面的 BB。 现在呢公司的同事就为他们的家人筹款。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说年长的一定会像过去的呢？不一定的，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今天呢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因为我们下一刻会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昨天还是天气非常好的，也说会下雪的，但是呢我今天跟 Connie 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们没有觉得会下雪，很大的雪，因为呢有些时候突然的说很大的雪又没有了，但是有些时候呢突然的又好像今天这样啊，很大的雪。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又如何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呢？可能我们常常跟神说，神啊我要 先好好的赚钱工作，待我有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的时候，我就专心的来服侍你了。那年轻的一辈呢可能也会这样跟主说，主啊只要这一年你给我考上这个大学，我就稳定的来崇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知道你还有明天呢？如果你今天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所计划所忙碌的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呢？有没有想过现在所做的事情到底跟我们的永恒有什么的关系呢？雅各书时代的犹太人呢其实跟我们现代人呢差不多，也是很会做这个生意的。如果呢我们看这个13节的时候，雅各形容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说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第一世纪的这个商业的活动呢是非常的发达的，巴勒斯坦一带的城市呢充满了各种的商业的活动，许多的犹太人呢因为营商的缘故呢走来走去，常常呢来往这个地中海一带。然而那时呢交通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所以呢他们有些时候呢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来回回在外面呢生活赚钱的。雅各呢批评这一些基督徒的商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不纯正的营商的动机，而是呢一来他们看自己太大了，他们以为一切也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二来呢他们也以赚钱为生活的中心，并且呢他们所做出的计划也是呢以赢得更多的财富为他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也许我们会问，赚钱有什么问题啊？当然呢我们也知道没钱啊，我们就不可以生活啊，不可以买东西吃，不可以有房子住等等哈。我们也知道赚钱不是问题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金钱有人的人是一个人生的工具，变为人生的主人的时候呢，那就失去了信徒应该有的人生的正确的价值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跟这一段的经文的所描述的非常的相似呢？我们可能常常计划什么时候去什么的地方做什么的事情，又或者是呢我们会安排很多很多的给我们的，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可能安排给我们的子女，给我们的我们的家人等等，但是呢却忘记了究竟明天会如何呢？根本我们是不可以预知和完全的掌握的。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十四节所说了，我们的人生不过像阴云，转瞬之间就消逝了。生命既是如此的脆弱，我们就应该珍惜最重要的，那就是把至高的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上帝喜悦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了，这才是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我们不要勉强，我们不要只是满足自己或者是他人的需要和愿望。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呢，耶稣也讲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无知财主的故事。这个人呢为自己的财富做出了非常周长的计划，就是改建这个窗户。他以为呢 他把所有的财富放在里面就安稳了。那只就在当天的晚上，神要取走他的生命，他所积聚的财富到最后又归给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可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计划，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来完成 这些计划，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可以这些计划之后我们可以享受这些成果，因为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的手里。雅各告诉信徒，人是可以为自己计划的，但是呢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化作哪事。这里呢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两方面，首先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有生命，就可以活了。还有主若愿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者是做哪事，完全是神的 心意，神的主权。如果他愿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了。当中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允许，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做不了。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也需要存着一个顺服和感谢的心，为了神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还有有能力的做想做的事情，而感谢他，赞美他。近期呢，雅各所说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化作那事，令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二月中呢的时候，我去了多伦多一趟，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一定是挂念我的老公，要跟他一同的庆祝这个情人节。当然呢，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呢，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了我没有这么浪漫的。如果呢不是重要的事情呢，我不会浪费金钱走一趟了，因为知道自己四月份也会去了嘛。所以呢，是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的，但是呢，简单的来说，我们呢是需要找一个长远而又近教会的地方居住，因为我现在姐姐的地方比较远。还有呢，我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先生他身体也有一些不舒服，去了哪边天气影响他睡得不好啊，他的鼻炎很严重，所以呢就是希望呢找一个长远的地方居住。在此之前呢，那我们首先呢就是需要向银行申请这个贷款了。由于呢我先生现在我们呢一个东一个西啦，所以呢银行不受理，所以呢他们就要我一定要先过去一同的处理。那为了要早一点的安顿下来，使我的先生呢在忙碌的侍奉上不受影响呢，所以呢我就决定呢利用剩下的假期呢到这个多伦多一趟。当我去了多伦多的银行办理这个贷款之后呢，我的姐姐呢就介绍了一个姐妹，也是地产经纪来给我认识。在此之前呢这个姐妹呢已经替我们找地方了，但是呢她知道我来了，她非常的积极的帮我找了，所以呢我一个星期呢就看了十多处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多伦多呢的房地产非常的炽热，这个姐妹呢虽然介绍了一些比较旧比较远的房子给我们，但是呢一个月前跟一个月后的价格呢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有一些呢是我们看中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投标不成功，因为呢人家叫价呢高我们呢十多二十万，本来已经不是很贵的，只是三十多四十万，但是再多十多二十万真的很高。所以呢我们呢在过去有一些地方看中的，但是最终也投标不成功，我们觉得很失落，也觉得这个市场太疯狂了，我们不是跟他们投，我们不是投资嘛，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近的一个地方居住。所以呢我们觉得太疯狂了，就决定明天不再看了，反正呢我晚上要坐飞机回温哥华了，不如留在家休息一下。当时呢这个姐妹也同意的，觉得呢这个市场真的太疯狂了，她自己也不可以给我什么意见她就觉得我们还是冷静一下，待我呢四月搬过来的时候再找吧，并且呢把这个目标呢改为apartment， 可能呢容易一点，因为呢 apartment 也会多出几万块的，但是呢不像这个城市屋这样十多二十万这样。还有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教会十五分钟之内，因为如果大家知道了多伦多这个交通真的不好的，所以呢如果平常是 半个小时呢，但是如果、上班下班呢，可能也需要一个小时。但是我的先生呢，很多时候晚上也需要工作的，所以呢很长时间在外面。所以呢我跟我的这个姐妹呢说好了，然后她也同意了，她明天不看了啊，你好好休息啊，晚上坐飞机这样。但是那一天的早上呢，这个姐妹呢再给我一个信息，她说清早起来收到一个新的楼盘，她看到一张的相片，就是引到呢双彩虹啊，她看了祷告之后，她觉得是神告诉她雨后彩虹，这个房子一定是神为我预备的这样，所以呢她要我去看看。我起初呢告诉她，哎，我不要，我不想勉强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决定要卖这个房子了，我晚上要回去了，我说还是留待四月份吧。但是呢她还是坚持的要我去看，她觉得进去是非常有信心，是神要为我预备的。由于呢这个姐妹只是信主三年，还有呢她做这个地产经纪呢只是一年多，我也不想她呢失望越大。所以但是呢又看到她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啊，我内心也不舒服，我心里面就祷告，我真的求神不要让她在这一件的事情失去了信心。因为呢她常常觉得我的先生就是在他的教会服侍嘛，他觉得牧师一定神会他预备的，为什么怎么疯狂啊，怎么走还没有找到啊等等，所以呢他是非常的紧张，为我们紧张。但是我真的不想他因为我们这件事情失去了信心，所以呢我唯有听他的感动就去看一下了。那看了之后呢当然是非常的喜欢啊，虽然是apartment呢，但如果你可以看这个露台呢，就是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天空，怪不得呢可以拍摄到呢这个双彩虹的照片了。另外呢这个房子呢也跟我先生的教会呢非常的近的只是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平常呢也可以回家先休息一下，吃个晚饭才去参加教会的晚上的聚会啊，或者是开会啊等等。但是呢真的那一次我的心态不同了，我一方面觉得呢今天晚上要离开了次次投标不成功人家总是告过我们，所以算了吧，我近期不想给这个 offer 了。但是这个姐妹还是不放弃，他说哎呀你既然来看呢、又喜欢呢，不如试试吧，也许真的是神为你预备的呢。但是呢我还是说哎，我的能力有限啊，我不会好像其他人怎么疯狂的。他说哎，没关系啦，你想写几多你就写几多吧，不妨一试。然后呢在他的再三的要求之下呢，我就写一个数目了然后呢他就回家预备这个文件要联络这个业主，那我们呢就成为第一个出 offer 的人了。但是呢这个业主说哎呀，我们今天才放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出 offer 了，所以呢我们呢下午5点钟才给你回复这样。期间呢我是平常心对待的，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期望，因为呢我只是在这个原价上加多几千块。我觉得哎，因为 我坦白说我也觉得哎太疯狂了，我不跟其他人怎么疯狂没关系啦，反正四月份再来吧这样，所以我没有什么的期望的。那到了下午的5点钟呢，这个业主呢就回复了他说收到几个 offer， 但是有一些呢是告过你们的，但是呢他觉得我们是第一个出 offer 的人呢，他看出我们有诚意所以他说呢不如给这样啦，我给你多一次修改这个价钱的机会。他不是说买给我，还是要我修改这个价钱。然后呢这个姐妹跟我说商量，她说哎呀这个单位你觉得很好了，又进教会了，不如你多出几万块吧，投标的机会就大很多的了。但是呢 我还是说，我们还是说，哎，我们真的要考虑我们可以负担的能力，不想呢跟人家这样的一同的疯狂，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决定多给10000块作为诚意金，主若愿意，我们就投标成功了。如果不是的话，就算了吧，我们不要勉强了。我们相信神有神的安排，他不是不看顾我们，但是他有他的时间。我是这样的告诉这个姐妹。然后呢，这个姐妹就按照我们的心意向这个业主反映了。那这个业主呢，看到我们所给的价钱呢，说：“哎，你们的价钱还是跟人家有差别不？不过，因为你们是4月份才招收这个单位，啊，这个时间好，那好了，我就卖给你们。所以呢，他们就悬赏我们的 offer 了，啊，把房子卖给我们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晚餐的时间，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反应，因为呢，真的不敢相信这一个事实。我们还在怀疑啊，因为这个业主呢，今天才放这个房子，其实他们可以多看几天，人家如果更高的话呢，那可以卖给人家的嘛。所以呢，我们还在想，这个业主这个房子是不是有问题的呢？啊。但是这个房子只是一年新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没有想过。还有他只是住了几个月啊，在当中。还有呢，我们又想这个业主是不是一个好人呢？因为呢，我们之前呢，其实有一个业主已经说把他的房子卖给我们，但是呢，他本来口头承诺卖给我们的，但是后来呢，因为看见我们给这个。deposit 中文啊，定金，对，定金。所以呢，他看见我们好像很着急要这个房子，然后呢又说啊，我要加多一些钱才卖给你这样。然后呢，这个业主我们就觉得他不诚实，所以我们到最后就不买之前的那一个。但是呢，当然那一个呢不比我们这个好，这个更好，神正在为我们预备。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啊，常常在怀疑这个业主有什么企图呢？为什么住几个月又怎么坏？他只是在他之前卖的多加一点点，其实他也不赚钱很多。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疑问，真的觉得不相信这是这个事实。直到呢，这个姐妹把业主所签的文件发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相信这不是发梦的，是真实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呢，我真的要衷心的感谢上帝。那一天的晚上呢，其实我吃了晚餐之后呢，赶着要去机场，我的先生又赶着去教会祷告会了，这个姐妹呢又赶着去回家修改这个文件了，所以我们都没有时间沉淀一下，分享一下。直到呢，我在候机时等候坐飞机的时候呢，我回想这个姐妹说雨后彩虹，她对上帝的信心和不放弃的精神实在是令我非常的感动。这一件的事情呢，也令我想起了主若愿意的成就的事情。无论看起是多么的困难或者是不可能，都没有不能够成就的。那彩虹呢，其实也让我想起这个挪亚这个跟神立约的故事。其实呢，挪亚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呢很多信仰上的反省的。比如说就是感恩的这个学习。挪亚的时代因为人的罪恶达到极处，神要以洪水毁灭整个世界，但上帝眼中唯一的义人挪亚，他得到神的启示，要建造一个方舟，在洪水泛滥之时，这个方舟从陆地上漂浮起来，他们整家人呢就避过这个洪水的一劫了。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大概呢有150天的时间，这个洪水才退去。他们经历了生命的危险，也经历了 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挪亚离开方舟着达陆地之后，要做的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要筑坛献祭，感谢上帝的恩典。挪亚呢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拯救，还有他的家人，方舟里面一切的牲畜动物啊等等都会因为洪水的缘故而灭亡的。挪亚的行动呢提醒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呢，要第一时间献上这个感恩。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但是一切的成就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记得知恩、感恩、颂恩还有传恩。其实呢，我近期也经历很多的事情，特别呢在这个多伦多的一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我实在非常的感恩的。但是呢，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却犹豫的不想分享，因为呢不希望呢好像觉得在炫耀自己的什么。但是真的在神心意中，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是白白得到的。我现在只是暂时的做这个管家看管使用，那为何我不敢把我的主人的美好跟人家分享呢？况且呢，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呢，其实内心呢也有骄傲自大，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所造成的，与神无关，最后呢就被魔鬼利用，不懂得倚靠生命的源头了。所以呢，我觉得需要为主做见证，与人分享神的信实和慈爱。所以同样的，我也希望呢大家也可以经历神的恩典之后，懂得感恩颂恩，并且呢竭力的传扬神的恩典。那另外呢，第二方面就是上帝的应许。挪亚之所以得到上帝的应许，并得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全是因为他以单纯的心来相信，以至于蒙神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若愿意这一句话，除了包含神的主权之外呢，其实也包含了他的应许。如果是神的应许，必然也是他所愿意的事。所以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其实也是抓住他所愿意的事。不过呢，如果我们缺乏这个信心，就算是神的应许，我们也得不到的。我记得呢，我在第一次讲这个雅各书一章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有六到七节有一句话，就是说因为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神要我们的就是单纯的相信。我在多伦多的经历呢，我绝对相信是这个姐妹坚定的信心而成事的。坦白的说，我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太仓促了，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反正我四月份再来住的时候慢慢再找吧。这样的想法呢给我心情轻松了很多，也让我呢随时放下忧虑，安心的坐飞机离开了。但是呢，神给这个姐妹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不是因为她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没有用心所以她就不放弃。我觉得她不是这样的。我真的看得到她为了牧师的需要很努力希望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这样我看到他这样的坚持，这样的决心，我不得不服从他的感动。我的心里面也在想，也许神的真的要透过这个姐妹为我们成就事情。 他的行动呢，也让我想起了耶稣的一个比喻，就是论到了人必须要常常祷告的，不可灰心。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倦进言。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可以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倦进言，只是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地来烦扰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护佑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坏坏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到这样信心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这一个姐妹的坚持和信心，我是得不到神的应许的。所以呢，我除了真的衷心的感谢上帝的恩典之外呢，其实我真的要感谢这一个姐妹，她在我们的身上做了美好的见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遵守所约定的。上帝在洪水退却之后呢，是神主动的与挪亚立约，这是一个永恒的约，是永远生效的，代表呢神会纪念这个大地和所有的受造物，不再以洪水呢毁灭这个世界。其实呢，第一次洪水毁灭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类是没有因为得到警戒而停止的犯罪的。但是这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再没有经历第二次洪水灭世了。这是因为神是信约、信实守约的神，他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并没有食言。但我们呢？我们有否按着所说的去做呢？我们信主的初期，我们是否坚定的说我们要一生的跟从神，以他为首呢？但现在呢，我们会不会为自己计划这些计划哪些，忘记了昔日的跟神的立约呢？忘记了昔日跟神说的话呢？甚至呢，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无可否认呢，我们是要计划人生，因为呢，人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成功与否跟目标方向是非常有重要的关系。不过呢，盼望呢，大家记得，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化作那事。主耶稣深深的爱我们，如果是他愿意所给我们的，一定是最美好的、最合适的。我们应该让他来为我们做决定和引领，这样呢，我们的人生才会走进呢最美满、最灿烂、最丰盛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呢，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需要计划人生。不过，真的要记得，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务要顺服神最终的安排和带领，这样呢，我们才可以经历丰盛的生命。丰盛这一个字呢，其实呢，跟这一个经文呢很有关系的。这一段的经文说，神爱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我们觉得当基督徒越久越辛苦越可怜，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旧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依靠上帝，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必然经历过眼睛 不能看见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是亲身经历，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晓得神的能力，神的奇妙了。有一个太太呢，她这样做见证，她说自从呢到医院探访之后呢，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她经常侍奉神是何等的喜乐，甚至是改变了她的生命。她说从前呢，常常听到人说要俯伏的敬拜神，但是她总觉得站着坐着敬拜神已经足够了，她真的不明白什么叫俯伏的敬拜神。直到呢，他在病房里面传福音，受苦的病人听到他分享几句话，便愿意的接受耶稣，并展开灿烂的笑容之后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满足快乐，终于明白俯伏在地敬拜神的意思，因为他亲身的经历神，并且神也透过他的生命来祝福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得到丰盛生命的人，也影响着其他的人同享丰盛的生命。但愿呢，我们先经历神的改变，以至于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你告诉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所以主啊，纵然现在我们可能面对一些的事情，并且我们教会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神你所允许的，一切都不能够发生。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也需要有不放弃、忍耐、坚定的决心面对这些事情。主啊，可能我们内心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忧虑，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是昔日今日以后永在的神，你以前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经过不同的阶段，你今天也帮助我们，帮助教会走过不同的阶段。主啊，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对你有依靠。但是主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真的运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在当中，我们需要同心的求智慧，求属灵的智慧。就好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雅各书的属天的智慧，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同心的寻求，同心的明白，以至于以后面对每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主的心意在当中。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特别的有一些有身体的需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也给他们有一个坚定的心，纵然今天面对困难，但是相信主啊，生命在你的手里，你什么时候要取去的时候都是你的时间，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身边的人，真实与你在一起的时间。主啊，求你看顾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也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众人怎么带学 我们还可以同心的来聆听你的话，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